后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欢迎继续参加我们开源证券 TMT 和海外团队啊每周三的这个AI 联合电话会议啊，拥抱 AI 大时代啊。我是开源证券的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方光照啊。应该说我们这个每周三这个 AI 联合电话会啊，是在持续给坚定的看好整个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和 AI 的投资机会啊。尤其是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整个 AI 板块啊，那么尤其是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领域啊，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这样一个短期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调整吧，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短期的调整啊。那么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啊，我们其实这几周的这个电话会还是在持续坚定的表达对于整个 AI 产业的坚定看好。我们也提到了可能更多的前期涨得比较多啊，一些筹码的原因啊，拥挤度相对较高啊，但是市场可能对产业里面多少有一些在这样的涨多了之后的一些分歧啊，甚至一些误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我们看到最近的美股的这些北美 CSP 厂商它的最新季财报依然在不断验证对于 AI 相关的云和企业级这样的 AI 一个需求的一个旺盛啊。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国产模型来看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就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速迭代啊，挑战全球最顶尖的 BI 模型啊，推出的就是国产的这些开源的大参数的推理，还有叫多模态的模型啊，整个 AI 的产业趋势我们认为仍然在持续往前啊。那么 AI 的产业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依然还在一个比较早期啊，所以调整之后我们其实是坚定看好。那么然后也看到这两天这个市场企稳之后，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科技和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依然是再次布局这个 AI 非常好的时机啊。那么今天晚上的话，有我们开源证券的 TMT 和海外AI 相关的各个团队吧，继续给各位投资者带来各板块关于 AI 的这个最新的观点啊。那么应该说对于整个传媒互联网板块的这个核心观点啊，我们依然还是建议围绕 AI 去布局啊，尤其是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上周五到今天啊，整个 AI 应用啊板块啊取得了这个不错的表现啊，市场其实对于 AI 应用当前也有很多的疑问也非常关注啊。那么我们其实前面也一直表示啊，我们在每周一的这个传媒周一谈啊，周三的 AI 联合电话会议以及我们相关报告里面啊，其实我们都反复在表示，其实 AI 它是一个从算力到模型到应用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互相相辅相成啊，螺旋式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看到啊，尤其是到 Q2 末，我们看到整个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仓持股的这个行业分布占比来看啊，确实代表这个 AI 应用的相关的软件的这些像计算机和传媒的板块啊，那么机构持仓占比是非常低的啊，应该从历史分位数上来看，都属于历史几乎最就是最底部啊，就是分位数最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相比的话，像 AI 算力硬科技为代表的这个电子通信板块的机构我们看到持仓占比包括这个超配比例都是非常高的啊，所以之间的这个差距啊，从机构持仓角度来讲，这个差距可能是历史上最大啊。那么所以也是在七月份，我们看到这个 AI 算力硬相关的这些板块啊，硬科技这一些它的一个调整，那么市场也普遍认为是跟这个筹码结构相对比较拥挤啊，对于这个 AI 算力硬件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比较拥挤有关啊。所以我们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对代表着软件 AI 应用这一块的我们看到它的筹码来结构来看那么我们认为也是基本比较出清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当下可能市场开始去关注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更建议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我们认为当下就是去布局 AI 应用非常好的时机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是强烈建议各位投资者去加大对于 AI 应用的一个布局加大对于 AI 应用的布局。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就是 AI 应用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觉得几方面原因啊。第一个来讲啊，就是我们看到国产模型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竞争力份额啊是不断提升的啊。这个我们其实在前面啊，我们应该说每周一的传媒周一谈，我们都在强调啊，对于国产模型这条线的看好啊，是这是能明显看得到的啊。就是像之前的智谱的 GOM 5.2 啊，像这个 Kimi 的 K3 啊，像这个啊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 V4 啊 Flash 啊，以及即将发的 V4 Pro 啊等等，包括阿里。这个今天这个千问这个 3.8 Max 啊正式的这样一个上线啊发布啊，其实基本上来看国产的这些开源的模型啊，那么基本上从 coding agent 能力上来看啊，已经是非常接近，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了全球闭源模型里面最头部的啊，像这个 Anthropic 这个 Fable 5啊，然后上这个 GPT 的 5.6 Sol 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模型，并且基于它的开源生态啊，其实我们认为它会在全球进一步的去加快渗透。那么再加上他们国产模型在算法架构上的一些创新啊，那么无论是引入像这个稀疏注意力机制啊包括像最早开始的这个 MOE 啊等等，那其实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省这个推理的这个算训练端啊，预训练和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算力资源啊，在算力资源没法跟全球最顶尖闭源模型去匹配的情况之下，那么也能实现模型性能接近他们的水平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的话也会有望推动后续模型token 啊这一块它的这样一个降价啊，那么token 的降价也是非常有利于进一步的推动整个模型到应用在 B 端 C 端各个领域里面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渗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从国产模型的角度来讲啊。那么当然除了推理的 coding 能力之外，我们看到国产的多模态的模型，那么近期也是我们也是提示投资者去关注啊国产的这个多模态模型啊，那么近期也是持续看到国产的这些多模态模型在密集发布最前沿的这个模型比如说像7月31号字节跳动就发布了新一代的这个视频创作模型 CDS2.5 啊，那么CDS2.5 较年初发的这个 CDS2.0 相比的话呢，它延续了这个 CDS2.0 统一的这个多模态音视频联合生成的架构重点突破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满足用户对视频创作模型从生成一个片段到完成一段创作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核心亮点包括单次生成时长达30秒支持多轮延长，优化镜头衔接和场景过渡，支持用户单次输入最多30张图片、10段视频、10段音频作为参考素材等等那么同样在7月31号的时候MiniMax 也发布了这个正式发布了 MiniMax H3 这个模型，并计划在未来几天开放这个模型权重。那么 H3 为通用的这个全模态生成的模型，支持对文本、图像、视频、声音组成的这个多模态上下文的统一理解能力，能够输出具备原声双声道的音视频，最高可支持15秒2K 的分辨率其具备商用级的这种多场景内容生成能力在指令遵循、文字与品牌信息呈现V2E Motion Transfer 还有包括这个等方面表现出色可实现精准可控的多模态内容编辑与生成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字节这 CDS2.5 MiniMax 的 H3再次代表目前国产多模态视频生成模型、视频理解模型它的整个的目前的就是最前沿这样的一个能力水平，那么也是有望进一步推动这个国产的多模态的这些模型后续的这个 token 量延续高增并且加快在全球范围内B 端 C 端的这个应用渗透带来真的收入的一个高增所以我们首先认为我们看好 AI 应用其实还是基于国产模型它的能力持续迭代越来越强，并且会有望带动 token 的价格的下降带来更高的性价比推动这个应用的渗透那么另外的话也会进一步拉动包括像这个模型和会对应的应用的上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国产模型达到全球前沿的模型这样的一个能力水平的同时，基于它更强的一个性价比当然我们认为包括更快的迭代更好的对于用户这块的一个服务能力是有望拉动这个 AI 应用的在各个领域的加速渗透无论是 coding agent 这样的一个能力，在这个企业级办公在 AI 营销这些 2B 等等这方面的一个应用，还是说像多模态的这些模型能力在数字内容生产像 剧啊，短剧、慢剧啊 ，AI 短剧、慢剧啊，或者说 AI 剧啊，还有游戏生成啊，当然还有包括文字啊、音乐啊等等这些生成方面，那么也是国产多模态模型有望得到更多的应用啊，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第一个方面啊。那么然后第二个方面来看的话，最近这两周啊，从上上周的谷歌啊，上周的这个微软 Amazon 啊，全球北美这几大头部的 CSP 啊，就是云厂商发布的最新季的财报上，我们其实也能读出，就是整个 AI 这个需求啊 ，AI 应用的这个需求是在加速释放啊，而且是在不断扩圈的啊。那么从比如说像这个微软2026财年 Q4 财报啊，也就是最新一季的财报披露显示，微软的 Azure 及其他语音服务的收入是同比增长了43%。啊，那么是远超是这个分析师的一致预期，并且他披露这个 RPO 啊，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商业剩余履约啊义务，它同比是增长了84%，并且这些所有的商业剩余履约义务的增长呢，均由前沿模式公司以外的客户承诺推动啊，也就是说从微软的这个 Azure 云啊这块带来的一个需求看，它除了啊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的全球最前沿最头部的模型训练啊，它所需要啊，在拉动这样的一个对云的一个需求之外，那么在这之外啊，那么更多的一些企业级的用户啊，那么比如说将整个 AI 大模型 Agent 深入融入到自身的这个业务体系里面啊，赋能自身业务的一些企业，它其实拉动了他们对于微软云这块啊的一个上云的一个需求啊，从而拉动了微软 Azure 云这块的一个啊这个RPO 啊以及收入的这样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另外的话，像亚马逊啊，也是最新一季的财报啊，就是26年的 Q2 财报，也披露云服务当季营收是同比啊增长37%，创18个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速，并且 AI 业务的年化运行率，就是我们说的 ARR， 已经突破了250亿美元啊，订单积压是高达4960亿美元啊，在这个创历史新高啊。那么 Amazon 啊 ，AWS 作为全球的这个云龙头啊，所以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云收入啊 ，Q2 的这个同比增速创了18个季度以来的这个最快啊 ，AI 业务年化运行率突破250亿美金，也是在进一步的验证对于 Amazon AWS 的云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啊。那么也是体现出来啊，这块 AI 的一个需求可能是在快速的扩圈啊，不仅来自于前沿模型训练，还来自于企业端。啊，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信号。那么北美的 CSP 厂商后续随着云收入这块的一个高增，它的商业模式进一步的跑通啊，就是高额的资本开支投入啊，进一步的带动这个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云的这块的一个啊，就带动这个 AI 的训练和推理的一个需求啊，匹配 AI 训练和推理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增长啊，而 AI 训练和推理需求所带来的云业务收入的一个超预期的快速增长，又有望为后续啊，就是公司创造更多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啊，为后续资本开支的进一步加大啊打下基础啊，所以整个北美 CSP 厂商在云端这块收入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速增长啊，超预期的一个增长，我觉得其实是能够更好的去拉动或者验证 AI 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闭环啊，并且在持续验证，就是说整个 AI 的需求啊，那么深入渗透到这种企业级啊行业各个层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所以结合这两点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当下这个时间点往后去看，我们认为啊，国产模型在全球的这个竞争力是有望进一步加强啊 ，token 价格如果下来之后，它进一步有望带来这个 token 调用量啊，推理端的这个算力需求啊进一步的高增，那么同时大模型的和 agent 将进一步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企业的自身的业务流程和服务于啊，包括这个数字内容的生产啊，当然也包括后续的像物理 AI 这块啊，跟一些具身智能啊一些实体的这种智能体的一个结合啊，真正的让 AI 走入现实物理世界去赋能更多的工业制造啊，各个工厂啊等等这些方面啊，那么这个我们觉得是后续的。那么当然包括这一系列的就是 AI 应用端的这块的一个需求啊，它也会进一步拉动推理端算力和云啊这块的一个需求啊，所以云厂商未来后续这块的一个收入上，我们认为也有望进入到一个加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当下就是核心的一个观点啊。那对应到具体传媒互联网板块来讲，我们看好了几个核心方向。那首先第一个还是国产模型啊，那么这个我们觉得刚刚已经这个详细去讲了这个逻辑啊，其实是非常直接受益，就国产模型自身的性能提升和高性价比是有望进一步带动啊自身的 这个 token 消耗和这个 AR 啊，这个收入吧，或者是后续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高增啊。那么这里面的话，我们是继续重点推荐啊，腾讯、快手、社区标的，包括 MiniMax、智谱、阿里巴巴等等。然后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核心的 AI 应用的几个方向啊，一个是 AI 营销啊。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也是持续受益于啊这个模型动态，还有包括 agent 能力提升啊，深入的这个作为营销。智能体广告从这个投放素材的这个生成啊，营销策划啊，再到这个面向各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买量投放啊，然后同样的话也赋能这种程序化广告平台啊，借助于最新的模型算法，持续提升它服务客户，帮助这个客户去找到啊适合的这个用户，它的这样的一个匹配精准度，提升这个客户广告投放的 ROI 啊，所以我们认为啊，就是积极拥抱 AI 智能体啊，那么这些以及。不在算法迭代方面啊具备优势，然后的一些头部的程序化啊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啊，具备规模优势效应的这种 AI 程序化广告平台是充分受益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是继续重点推荐啊这个汇量科技啊引力传媒啊收益标的包括啊蓝色光标一点天下麦富史等等啊，然后第三个是这个AI 游戏啊，那么游戏的话当然我们始终认为啊它是科技跟消费的结合啊，无论是从当前整个消费的 beta 啊，最近啊这个在这个游戏板块啊也是处于一个历史几乎最底部的一个估值区域和机构持仓啊机构这个主动权益的这个公募基金啊重仓持有游戏的这个占比基本上也是历史最低的这样一个位置情况之下啊，低估值加上好的筹码啊，所以这个是有望带来游戏板块啊跟随着啊包括消费这块的一个beta 的一个修复啊，估值的一个修复。另外一方面，游戏作为非常重要的 AI 应用的这个菜道，尤其是对于动态啊 agent 还包括后续视觉模型它重要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对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从上周五到今天啊，就7月31到8月3号这个上海2026 China Joy 啊这个展，其实能够看到 AI 游戏是在快速的落地啊。我们也深入的调研了这个 China Joy 2026那么也调研啊，这或者试玩了差不多超过60款这个展出的一些 AI 游戏，AI 游戏它实际上在这个 China Joy 上啊，这个 Let's Play 这个展区是密集的亮相啊。那么我们看到这60多款的 AI 游戏里面啊，除了就是 AI 生成游戏资产助力降本增效之外，像互动叙事类啊、模拟经营类、肉鸽类、陪伴类型的游戏，都在持续的探索就是 AI 的原生玩法啊，将AI 的原生玩法跟游戏更好的去结合啊，然后给出玩家更多的在游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探索度和用户去创造游戏内容啊、剧情走向啊，我和深入的就是用户跟 AI NPC 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社交啊，带来这样更多的一个玩法创新性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标志的 AI 游戏实际上在加速落地啊，是有望进一步带来更多的这个用户增量和这个付费的模式啊。所以游戏板块我们觉得既是我们的消费板块的一个复苏带来的一个估值有望修复，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 AI 游戏进一步打开未来长期市场空间。那么从接下来26年下半年到27年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也有望去期待一些就是核心的游戏公司它的再次进入到自身的一个新品新游的释放的供给释放的一个周期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游戏板块还是建议投资者去加大布局尤其是我们重点推荐和设立的标的，主要就是在 AI 方面就是无论是 AI 游戏得融入自身的游戏研发，还是打造这种 AI 游戏的平台的角度具备优势的一些公司，同时的话自身的这个游戏储备新游储备丰富，有望开启自身的这个新游产品周期的同时呢估值具备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处于历史估值底部区域的公司这里面我们继续重点推荐就是社区华通新动公司、巨人网络、凯音网络等等然后第四个就是 AI 剧AI 剧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能看到就是 AI 的短剧、慢剧确实从24年开始2025、2026年进入到一个快速爆发的行业爆发阶段2026年整个 AI 剧AI 短剧这个市场规模是有望超过400亿而且我们看到第三方资金机构是一直在上调这个对于 AI 短剧这块一个规模的一个预期那么 AI 短剧、AI 慢剧，那么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之前 Cadence 2.0 快手的可灵，还有极梦这些工具包括 Cadence 2.5 这次发布之后，那么它是有望进一步的推动整个 AI 慢剧、短剧 它的内容质量啊进一步提升啊，其实跟真人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并且我们判断整个 AI 剧也有望进一步朝中长剧、长剧，甚至未来 AI 电影这种啊，就过去对于制作水平要求更高啊、剧情更复杂的这样一些长一些的内容啊、长一些的剧集内容上去渗透啊，所以未来 AI 剧的整个市场空间啊还会持续打开，还会持续打开，还是我们属于认为属于多模态 AI 应用领域啊，应该说持续在快速啊落地啊、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赛道啊。那么这里面来讲，我们比较建议投资者去重点的布局的啊，重点推荐和收益的标的，主要围绕着就是拥有IP 自身 IP 的优势啊，比如说 IP 储备比较丰富啊，或许在这个 AI 这个剧产能上面比较丰富啊，并且比较积极的去拥抱 AI 的一些工具啊，或者自身就有一些 AI 的多模态的模型和工具啊，同时或者是有自身的这个AI 的这个剧的平台，在国内海外市场具备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的一些头部的公司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是继续重点推荐未完集团啊，收益标的包括像中文在线啊、龙兴文化、昆仑万维等等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认为算力云啊，包括像边缘算力云、算力租赁啊，这些都会持续受益于 AI 应用啊，它的整个在 B 端 C 端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啊， AI 应用商业化持续的这样一个推进啊，那么推理端的这块的一个算力需求一定是会因为 AI 应用啊，更多的 B 端 C 端的用户开始去使用啊，因为模型性能更加突出，带来这个未来这个AI 的这些应用，比如在大家的这个工作学习啊，这个娱乐的这些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应用情况下，一定会拉动这些推理端的算力需求啊，所以整个算力需求依然还是非常的紧俏的啊，那么它也往进一步拉动像边缘算力云啊，包括像一些算力租赁啊，这样一些公司它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和收入的一个快速增长啊，那么传媒公司里面积极布局算力云、算力租赁的一些公司，我们就认为市场对它还是有比较大的预期差啊，那么包括一些公司在最新的这个财报或者是通过一些股权激励给的一些业绩行权的考核目标上，其实都能看到对于算力云这块业务啊是已经在开始出现一个高增长，或者是展望未来有望实现高增长啊，所以我们是建议投资者积极的去关注啊，我们重点推荐的和收益标的包括顺网科技、华泽影视啊等等。好，以上就是我们传媒互联网这块啊，这个本周的这个 AI 联合电话会议啊，给各位投资者汇报的这个观点。那接下来的话，将继续有请我们开源证券的计算机团队组长那个张越总啊，通信行业就首席分析师蒋颖总啊，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陈荣芳总啊，以及海外市场首席分析师初明总来继续给各位投资者带来各个板块关于 AI 啊以及各板块最新的观点啊。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通信首席分析师蒋颖，那下面我来讲一下我们通信行业的观点。首先的话呢，我们依然是坚定的看好光通信还有国产算力以及液冷的投资机会的。那么从这个目前的一个排序来讲啊，我们首推的是光通信板块，因为这段时间呢，整个光通信板块受到综合因素的影响啊，整体回调幅度非常大，所以呢，我们觉得光通信板块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呢，正在逐步的凸显。那么这两天呢，闹得比较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 FCC 小作文啊，我们现在的观点呢，其实依然跟我们昨天的观点保持一致，就是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这个事情目前第一没有官方的一个文件的定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实施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如果说这个制裁我们的光模块的话，那你的这个光芯片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制作光芯片的原材料啊，这个锌主要就是产自大头呢是产自于咱们中国啊，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出口受到管制需要许可证的。那么包括昨天外交部和今天的商务部也都反复表明了态度，就是如果说这个假设美国要坚持这个采取一些手段的话，那其实我们这边也是会反击的。所以呢，我们个人是认为这个事情的话呢，第一本身就没有定调，第二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无论是短期的话更多是情绪影响，长期来讲的话呢，实施的难度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整体的基本是没什么影响的，只有情绪上的影响。那今天的话呢，整个盘面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其实这个整体在经历了开盘的大跌之后，也迅速拉这个回升了 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件基本上影响的幅度是非常小的，它不改整个光通信产业的一个需求景非常旺盛的一个大的一个景气度。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呢依然是坚定的看好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新生的投资机会，同时的话呢也在继续推荐我们推荐的光通信的领军企业捷普特。同时呢我们啊现在还特别看好整个光芯片的投资机会，从上游的光材料啊，包括博捷光智，还包括这个云南锗业，到下游的光芯片。光芯片里面呢，我们觉得像除了龙头元捷科技我们依然看好以外，像永鼎股份包括这个世嘉光子，我们依然是我们觉得当前的位置呢非常不错，具备非常强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啊，包括长光华芯。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光通信这块的观点。另外呢光纤光缆我们觉得配置的价值呢也再次凸显了啊，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移动今天流标了，我们觉得明天的中国电信大概率也是流标的。那么流标呢就说明了整个行业的这个供需啊，这个还依然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光纤光缆板块呢在经历了大幅的下修之后，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呢都不到十倍了，有的公司甚至只有几倍的估值了。那么从明年的需求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上调了明年全行业的需求啊，这个是其中上调最多的是这个 AIDC 部分的需求，相比于今年呢几乎是三倍的这一个增长。所以在全球的这样的光通信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啊，我们依然是这个目前觉得光纤光缆的配置价值呢也是非常凸显的。那核心的标的呢包括长飞光纤、长飞光纤光缆，然后这个亨通、中天、永鼎、通鼎互联啊，以及这个航电啊，这个骏智集团、等等，我们觉得现在都是具备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投资价值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的话呢，我们依然觉得就是这个今明两年是国产算力的大年。那么国产算力里面呢，首推超节点，超节点里面呢，我们首推的是盛科通信、锐界网络和紫光股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像计算端的这个 AI 芯片，还有算力租赁啊，包括这个光模块的华工科技啊，以及这个 AIDC 板块，都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都构成了整个国产算力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产业背景。那么最后一个赛道就是液冷赛道啊。液冷其实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上游的液冷的公司都相继的收到了大量的液冷的这个设备的订单，那实际上这个跟产业也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呢我们认为的整个液冷呢，它的核心放量这个业绩兑现期是在 Q3， 所以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啊，重点关注英维克的 Q3 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兑现的情况。英维克 Q3 一旦兑现的话哈，因为它现在已经跌，就是经过这一七月份的一个暴跌嘛，整体的这个市值呢已经跌到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觉得非常便宜的一个位置了。那如果 Q3 一旦业绩兑现，我们觉得英维克的机会会非常大，整个液冷板块的机会都会非常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通信团队的观点啊，谢谢各位投资者。
各位领导好，我是计算机组的组长张悦，然后今天主要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 AI 应用这块最新的观点。对，我们这波是坚定看好 AI 应用，那么核心的逻辑呢？就是这个四大厂商的业绩啊，已经体现出来，其实市场上的担忧已经形成了这个变化。你不管从 AWS 是微软、谷歌来看，基本上这块整个云这块的业绩增速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其中像这 AWS 那么整个云收入包括这个现在的订单或者现金流都是在超预期的。然后包括它的 CapEx 全年 CapEx 也是一个上修吧所以除此之外呢，然后根据它的表述呢，就是未来三年之内之间就已经投入这个回本所以整个 AI 的整个商业模式是市场之间的担忧是没有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像这个微软这些公司它的整个财务报告也表现得非常优异那么然后它单季度的自由现金流接近200亿美金了吧包括下季度连下个季度的这样一个营业务的这个增长增速也非常超预期吧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吧所以从整个四大云厂商的看，整个北美那边的 的业绩或者开案是没有任何顾虑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变化啊。那么最近其实港股的指数跌的挺多，那核心原因很多啊。第一个是大模型整个竞争的特别的加速，然后迭代更加的越发的这样一个迅速啊，对，然后对，然后像这个我们看到最近像这个 DeepSeek 和这个DeepSeek 也好，然后包括这个个就是 M 也好，都陆续的发布了都发布了新的大模型嘛啊，包括 K3 和这个 DeepSeek 的 V4 然后都表现的非常的优先，而且成本也在有个大幅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在大幅的这样一个优化啊，然后竞争力也不断的提升啊，包括这个 DeepSeek V4 这波出来之后啊，然后它有一条线嘛，分割线啊，这个叫大模型。那么在这个成本以下，如果你还做的不够利好的话，基本上你的模型就被淘汰了啊。那么在这个成本线之上呢，你如果在那个成本线之上的，那么如果你还不是你，如果你的参数量还不够足够大，或者你这个模型的不能力不够强大的话，其实也没有意义，这大模型也没有意义，所以整个其实也是加剧了这个大模型的这样一个竞争啊。所以那么这些大模型厂商像基本上是以非常高速的来迭代吧。那么后续的话，像这个后续的这个发布的日程也非常的密集啊，像这个 OpenAI 它的三季度可能会发 GPT-6 啊，就会像这个 SLOWWAVE 啊，那么或许它可能也会发 OPS 估计版本，估计也是三季度最近。然后谷歌的话，然后它的 GPT 3.5 Pro 已经紧急发布了啊，那么预计三季度开始推出了。对，然后大概是这个谷歌后面的一个节奏啊，所以整个过去的发布的节奏还是比较密集啊。那么，所以未来整个 TOPS 长期成本的趋势是非常下降的趋势非常明确的。我们预计每年大概能下降30%-50%啊，主要源于模型处理层的一个机制或者架构和算法的持续优化，包括调用成本这个下降，带来调用成本下降啊。所以说这些大模型的竞争的越发的激烈，所以。就光是靠 coding 这个产品肯定是不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未来需要更多的产品去支撑这个大模型，包括整个 AI 不光是整个大模型，这个 AI 整个硬件都需要新啊。那么 coding 可以说3000万个有程序员啊，之前重大的需求。但这个市场是有限啊，需要找到新的更多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能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我们认为第二个比较大的场景会就像腾讯已经做出来这样明显的这样一个腾讯已经做出来这明显的这样一个写法优势还有这个用户玻璃已经是基本上国内啊月活或日活已经是最高的了啊，基本上其次刺激啊，那 AI 也超过在一，所以这个 work agent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除此之外，那么还有新的更多的方向。那么这些方向，传统大模型厂商，像政府，像这个 Anthropic， 他们是不懂啊，他们不懂的话，他们想介入这些垂类场景，来扩展这个你提高这个 AI， 这个办法，要么并购，要么合作啊，这样啊。所以这其实是对于一些这个 AI 应用的领域啊，垂直领域的 AI 应用的公司有非常大的利好，因为他们是能够跟模型厂商共同的去寻找啊，享受这个大模型厂商带来的这样一个溢价啊，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吧。哦，并且产业链也得让这个 一些相关的公司啊，包括这个美股我们大家看喷天也在大幅上涨，喷天是做军工的啊 AI 用的啊，那么其实也是体现这个逻辑啊。那么啊，所以后续模型后续将持续的向这个workflow 垂类的 agent 进阶啊，覆盖一些这是几点啊，第一个入口，第二个数据，第三个客户啊，第四个 know how 的能力，这些能力传统的大模型当中都不具备啊，都需要借助垂类的 AI 应用公司一起合作开发。那么这个是我们认为是共生的共同成长，对一些垂直场景具备 know how 或者高质量数据的企业啊，能够充分享受这个那么相关的公司呢，我之前也给他提过啊，第一个就是库特者啊，那么最简单的一点啊，像海外的这些公司，就海外的这些公司啊，很多公司它是只会做像海外的消费的场景啊，消费也是一个很大的 AI 应用的这个市场啊，但是其实市场还是在探索消费 AI agent 的模式啊，那么库特智能其实探索啊，大家的商店都是线下的啊，那么都会有基本上都在国内才有啊，海外是很多国家是没有。那么这些线下的门店这么多数亿级的这样线下的门店啊，未来都是可以转向线上的。然后，但是这些人是缺乏海外是缺乏这个线上的管理经验，未来。这样一个海外的所有的这个海外的这样一个实现从线下向线上的一些，那么在这过程中，那么他们线上不会做没关系，那么他除了这样可以通过他们 AI 技术能把他们所有的线上的这样一个销售的网络全部搭建好啊，从产品广告推广引流啊。销售非常大的市场，那么渠道从线下渠道到线上渠道的过往，这个是收入是可以几倍的这样一个增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像库特智能他们做这块的 AI 应用的公司，就能够充分享受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红利啊。那么这是一点啊。其次像这个风雨柱也是，风雨柱他们公司是做这个数据的啊，是有高质量的数据。那么其实未来不管是机器人也好，不管是这个那个多模态也好，多模态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缺乏啊数据高质量数据的序列，包括机器人智能无法大规模商业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缺乏高质量数据啊，高质量数据采集成本是非常高，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传统像现在的基本是 3D 合成，第二个就是像真实世界去采集，这但是成本非常高。那风雨柱就是通过它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实现这样一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变现，或者说是 AI 公司的这样一个合作啊，那么像这样的公司还很多很多啊，都是 AI 应用真正属于的这些公司。其次呢，像这个我们认为就是像云厂商、网安啊，包括一些数据工具，我们认为都会成为这波估值反转的一个方向，一个方向。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整个 AI 应用这个大的一个判断。我们认为这个趋势，不管是趋势筹码这些意识的台湾意识的或产业能力这边都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啊。这是我们这里的环境信息。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证券海外的分析师涂敏。那我首先汇报一下这个我们首先汇报一下云计算的观点。那我们看到整个需求是持续扩散的，整个云海外的云厂是加速的。我们看到阿里的一个二季度一个指引也是比一季度的时候就是环比加速的，达到了45%的一个增速，预计到年底可能有50%的一个增速。那么整个的就是这个从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云的话是个整个投资框架需要收入增速加速，这个利润率提速那么整个而且整其他的业务要起来，那么整个我们看到就是整个 在海外云厂来看呢，目前这个收入增速就赶上了 CAPEX 的一个增速，就迎上了一个交叉的一个拐点，就板块迎来了一个拐点的一个布局机会。那么从大的云厂来看，我们更北美的话，我们更看好这个微软和亚马逊。我们看到就它的一个就是说增速是环比提速的。那么最看好的就是说大的云厂，我们看好这个微软的。我们一个呢就是微软的它的这个云业务是这个是实现了一个提速，且就是它的一个RPO 它的一个环比的一个增速，同比环比的一个增速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同时它和亚马逊的一个估值相对于历史分位数来讲也是一个近五年的一个新低。那么它的这个 Copilot 和 Cowork 呢实现了对于企业的一个收费。那么大家呢就是说会去担心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亚马逊的 Office 可能要被 AI 的这种方式要被颠覆掉。那么其实它有点像去年的谷歌的 Gemini 一样，就是它对于自己的一个业务实现了防守，和不仅实现了一个防守，且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实现了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式，且这个市场和变现方式是更大的，那么也是更有前景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是估值是有望复制去年的一个谷歌，是有望就是说迎来这个戴维斯双击的。那么亚马逊的我们看到就它的一个利润率是比较高的，主要还是我们看到了就它的一个全站自有芯片。其实对于它这样的一个帮助是非常大的。那么前期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了，就它的这个现金流是为负，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你拆解来看，其实它这个现金流就是很多今年的很多的一个业务还要投向了这个费用，还要投到自动驾驶，还要投到这个电商这一块。如果你去掉就是说在这种自动驾驶这种新的领域和这个电商的这种额外的一个投入，其实它这个现金流是正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它再往后看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全站的话，就是这个芯片是有望对于它一个利润率的一个提升进一步有弹性，且我们看到就它的一个收入增速是提速的原因，就是它一季度了加上了 Anthropic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合作。那么瞬间就提速了。过去我们大家它的一个估值其实受到了就是谷歌的一个高速增长，那么就是而且像微软的话它绑定了 OpenAI， 那么就是说它的一个云的份额在前期都是掉的。那么在一季度和这个就是在一二季度和这个就是 Anthropic 合作之后，那么在二季度整个的一个成长性体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是大的云厂，小的就是我们另外的话呢 ，New Cloud 的话，我们认为弹性是更大的。短期我们非常看好 CoreWeave 的一个利润就是这个估值弹性，因为就是一季度就是公司的这个折旧折到了一季度，二季度开始到三季度整个的一个利润率实现了一个拐点。那么就是上半一季度公司只有2000多万美金的一个利润，全年的话是指引是9到10亿美金，而且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微软的，微软现在整体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就是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是非常好的，所以它是这个就是一方面就是拐点临近，估值也是非常便宜的，它这个 EV 比 EBITDA 只有4倍多，那么相对于像谷歌、亚马逊、微软其实十几倍的一个 EV 比 EBITDA， 还有这个其他的它都是这个无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比它都是一个低位，那么它是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拐点的一个弹性的。那我们优先看好这个，长期我们更好看好 NVIDIA， 因为它的这个融资成本加自建中心和客户结构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看明年的话它的估值是不高的。那这个是国际云，国内云的话我们就是看好这个最看好这个金山云，也是金山云的话也是就是说这个拐点也是来临近了，那么整个Q2 都有提价，但是一季度没有体现出来，在 Q2 的话就整个毛利率就迎来了拐点，且 全年盈利今年新鲜运营是首次实现拐点。那么资本开支呢，公司也是有望从150亿人民币调整到200亿人民币。那相对于其他的运营的话呢，它其实也相当于中国的 NewCloud，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它没有自研的一个大模型。虽然说是小米在它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它并不是金山云的，所以相对那它最大的这个客户除了小米以外就是这个 Kimi 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整个 Kimi 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就是在Kimi 在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上还有这个增速上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它金山云是非常受益的。那么它那个 EV 比贝塔今年的话也就只有5倍多，所以呢五倍多也是目前也是不高的一个水平，而且是拐点，我们也是推荐的。那另外的话比较看好阿里的话，我们看20的空间，然后是百度和腾讯我们看后面还是看 Workbody 的一个付费率，因为我们因为它目前的一个估值和 Meta 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是看 Meta 的一个估值修复，带动这个腾讯的一个修复。另外的话呢，看这个 Workbody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付费率，那么整个估值的一个就是说弹性可能现在目前是14倍，那如果是说理想情况下是有望到18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其实取决于这个 Workbody 的这个付费率以及就是说 Meta 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修复。那这个是云计算的一个行业，那我们也看还是坚持之前的一个观点，整个云计就是大模型的一个出海的话，其实是对对于整个国产算力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利好的。那包括就是包括这个是这个天数，包括联想包括中兴另外的话呢，美股这块我们认为也是跌到位了。那么近期也是非常看好 AMD， 还有这个就是Power 三米，还有这个Lumentum， 还有大概是这三个标的。另外的话，我们也确实看到，也观察到了，就是整个无论从谷歌还是说谷歌还是说这个亚马逊，就证明就整个的一个就是企业端的一个用户量使用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量渗透率是在提升的，且就是不同的不是说大模型什么都能干的，而且模型目前大家认为就是其实整个能力都是在快速收敛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并没有说是那么的独一，就是那么的就是说对于模型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一个信仰了。但是呢确实模型这个还是盈利能力还是就是比较就是增速是比较快的，只是说就是这个最前沿模型的一个持续领先性大家目前是信仰有点坍塌。那么反而就是说这个无论是应用公司还是云计算公司，大家认为他们还是法拉利，也并不是说马车，他们加上 AI 它还是马车，但是认为就是这些公司是法拉利，它还是法拉利，就是它就是它拥有这样的，其实在它这个平台上去实现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或者无论是下游的一个消费者还是企业端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效率，还有就是说价格可能是目前来看是更低的。那么就像我们看港股的话比较看好这个讯测，我们认为就是它一季度它也确实上半年放出了400%左右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增速，收入的一个增速，利润也实现了一个拐点。那么其实它就是在无论是在传统业务在企业的一个渗透，还是说新的这个按 token 付费这一块，也是说是在企业端的一个需求也是这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另外的话也要看好这个美图公司的一个修复，包括辉亮科技，因为刚才这个就是烧配赛也是这个公布了这样的一个业绩之后，其实也是一个爆炸的一个增长，股价也得到了一个反应。那么就是无论是叙事还是说这些公司都是将 AI 就像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翅膀，就是不仅守护了自己的一个业务，不仅保卫住了，而且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业务是增速去提速的。但过去大家是没有那么认的，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token AI 的一个价格是很高的，他认为是你侵蚀你的一个利润率的，但现在整个的一个 AI 就是 token 的一个价格是就是越来越低的。但是呢来自于推理成本的一个降低，并不是说模型公司是不赚钱的，模型公司的利润率我们目前观测到还是很高的。那么模型观点的话，就是你只要保持持续迭代，保持在第一梯队， 在桌上其实就够用了，因为只要是啊天花板足够高，你在桌上利润率目前边际的一个推理成本都是很低的，那就够了。只是说你保证持续领先的那个估值溢价是没有了，但是你要是说在桌上，而且就是能保证在桌上，那市场的一个这个估值只是给啊，那包括质谱可能后面几天也是要后面也是要发布这个5.5这样的一个模型，也是建议大家关注。前面其实虚拟 K3 和 DeepSeek 其实它的模型都已经发完了，短期的一个利空也没有了，其实边际再发就是它自己了。我们认为是有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交易还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投资价值它是有的。那么就是说应用端的话，我们是想强调，可能就是这个目前来看，通过这些应用去做一些事情，从现在这个阶段结合估值，还有这个说 token 降价，那么确实是有一个，它还有它收入加速，只要是说这个它收入加速，那么相当于，而且证明它这个这个目前客户更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事情，其实对于目前这个估值，它就能涨，它就能上涨，它就够用，就能就是那目前，那当然未来喽。那我如果是估值涨上去了呢，那要是说未来这个模型进一步呢，对它有颠覆的话，那可能或者是有颠覆的可能性的话，那可能再说，目前是这样。因为也不排除就是说有一些公司它真的就被颠覆了，你比如说 Reddit 的它那个收入增速和收入利润都是超预期的，三季度的一个指引也是非常超预期的。但是它的股价下跌的厉害，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内容，它和谷歌是合作的，他认为它亏了，它后面可能不一定要和谷歌合作了。它的一个就是 MAU 在下降，虽然说它的付费，就是它从它的一个 APP 进来的人少了，那么就是这个投资人也在担忧。但是这种信息化的，我们认为可能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但是你这种平台化的公司，目前就是这个是大家是认可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就并不是说就是说刻舟求剑的，这个也是要分东西看。目前我们就是说比较看好就是企业端的这一块的，这个其实还有就是说C 端的话，我们看好这个美图公司，这个是应用端，大概就是以上就是我们海外的观点，谢谢。
哎，好的，那个各位线上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店的首席传播方。那我接着来汇报一下我们整个电子一个观点。那经历就是七月份一整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至暗时刻，整个科技板块其实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了。那最近的话，其实你反弹的比较彻底的，其实还是一些核心赛道的一些主 AI 赛道的 AI 硬件这样的一些板块，包括像海外算力以及像那个国产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然后往后续的一个情况上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你就是经历过七月份这样的一个单边的一个下跌以后的话，其实遍地是黄金。很多原来就是估值就是很贵的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些品种其实现在一个是马上下面你要进入一个估值切换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的话就是本身的一个估值其实已经并不贵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材料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在二七年左右的一个估值已经跌到就是三十倍以下了，然后包括半导体设备的这样的一些标的，你按今年或者明年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 PS 来看的话，可能也就是5到7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这样的一个 PS。然后以及就是像一些海外算力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的话，其实到明年都是已经是10倍就2027年10倍左右 PE 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了。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整体的一个板块都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就是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些品类来选的，我们认为还是优选就是此前就是跌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就是以那个半导体设备为主。那以半导体设备为主，其实之前的一些板块都是跌了40%以上，然后他们的那个反弹在国产的一个贝塔的一个加持下的话，也是反弹比较迅猛的。那像我们比较推荐的像华丰测控，然后微导纳米 以及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跟材料相关的交锋电子，都是我们比较就是相对比较推荐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就是封测，封测这样的一些板块的，比如说国产这边的伟测科技，在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面，明年的一个估值也跌到比较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像那个我们此前就是一直重点推荐的那种弹性的一个标的，包括像我们重点推荐的汉博高新跟万通发展。汉博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实属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便宜，因为相当于你主业可以给个40-50亿的这个显示面板模组这样的一个市值，然后参股公司收购了这样的一个半导体材料，这样的一个资产的话，其实是韩国的老牌材料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厂商，韩国东京世美可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工厂，相当于是你有就是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渠道，然后工厂以及就是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规模化量产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认为就是说市场是完全没有给这部分估值这样的一个溢价的，而且甚至市场对这个公司的那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都了解的非常少，这个票我们认为是未来是会有好几倍这样的一个弹性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此前推的就是重点的 AI 就是芯片这样的一个标的，PCIe Switch 芯片的万通发展，那旗下的一些数独科技也是目前国产的唯一一家公司有104通道跟144通道两颗重要PCIe 5.0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这一轮的话其实也是下杀比较惨，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融资盘去融资盘比较多，以及就是说这个受量化的一个因素比较大，就是受量化因素止不住的这样的一个下跌。那我们觉得就是说一个AI 的一个芯片的公司才200多亿市值，这个是被明显低估的，而且这个公司股权激励上来讲的话，今年会输入的股权激励的来讲的话，今年也是会有6个以上的一个收入，明年会有12个以上这样一个收入。按照股权激励的一个目标上来讲的话，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前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就是这两个是我们重点推荐的这样的一些标点。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就是觉得就是也是跌幅比较深，然后就是跌幅比较深且有估值的，比如说像功率板块的杨杰科技等等之类的，也是相对比较重点推荐的。但是总是那个观点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就是美股跟 A 股科技板块就是它已经跌出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而且你未来的一个景气都还是持续的，那遍地是黄金。大家可以选一些跌幅比较深，然后今年明年后年还能看一些估值以及行业的一个产业逻辑还在持续兑现的这样的一些环节。那以上是我们电子相关的一个观点，也预祝各位领导在这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再次博得头筹。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